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七路的陪伴。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在布景上也有，我可以这里我英传我可以再带着大家来读。路加福音24章13节。定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提起谭令所遇见的这一切事，进谭令上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提起谭令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带着愁容。两人中的其中一个人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内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仅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的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用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胸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也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间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这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焰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竟遇到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搬饼的时候怎么样给他们应出的事来，都述说了一片。这是神的话语啊！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的话语打开，主啊，就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眼，去明白我们的去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不明白的，求你使我们明白，请给你让增添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活出的样式，主啊，求你带领上面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这经文答案是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上次一个月前也分享过这个经文，那时候说以马忤斯的路上，这里说到复活节的那天，大概是下午2、3点钟的时候，这两个门徒脸带着愁容，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出来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的耶稣，他们跟随着的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上，已经死了三天了。他们失望，他们的失望全部破灭了，他们也害怕，害怕犹太人逾越节过了之后会把他们也扎了，也钉十字架。听说早上的时候听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门徒中好几个人去的坟墓也看不见耶稣，所以他们根本不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乡下去，回到以马忤斯去。所以他们是带着一个失望、一个悲伤的心情离开耶路撒冷。讲到这时候，耶稣亲自的与他们同行，但是他们那时候认为是给他们的遭遇，给他们的心蒙盖着，他们路上一路行都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在路上耶稣给他讲解，给他们讲解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把所有的这里说指着他说的话语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当他们明白了福音的讯息，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被埋，三天后复活，他明白了这些真理之后，他们认出了，他们眼睛明亮，他们认出了耶稣。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之后他们生命有一个大的翻转，他们连夜往回走，回到耶路撒冷，再走七里路回到耶路撒冷，把这大好的消息告诉其他使徒、其他门徒，他们开始到处传说这故事，传说主复活的故事，传说福音。上次我讲的方向是，我分享的方向是从门徒的角度，门徒怎么样遇见复活的耶稣，明白福音的真理之后，他们生命的翻转，他们从不认识主耶稣到眼睛明亮的认出他来，从悲伤，从失望到满有希望，从逃离到追随，又回去耶路撒冷传扬福音。门徒遇到复活的耶稣的生命的翻转。本来我也想讲讲，有好几个 topic 我本来想分享，但是这故事里面实在太丰富内容了，就说我一直在默想或者是思想这个，我很多很多内容，所以我在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故事，神给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低谷，上上下下有苦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经历的总是要自己经历，要忍受的总是要自己忍受，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要经历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苦难，经历不顺心的事情，我们经历低谷的时候，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就像这里 讲到的，像我上次讲到的，原来走的时候，在沙滩走的时候是有两行脚印，神与我们同行。但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我们走不过去的时候，耶稣背负着我们，就是背负着我们走过。这时候可能只看到一行的脚印。我们知道耶稣。神总与我们同在，牵引着我们，背负着我们。但是这时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弟兄姊妹的陪伴。弟兄姊妹陪伴，就像好像神差了天使一样。以前我曾经讲过伊利亚逃命在王上19章。他逃离那个女王，北国的那女王要把他杀了，他害怕，他逃命跑到旷野的一棵树上，他要说：“耶和华，我一直为你尽心的事工，但是他们却要我的命，就你就把我杀了吧。”他求死，但是那时候天使带来了一瓶水，带来了炭烧的饼给他吃。他喝了，吃了，又睡了。天使又来，第二天又来给他吃，给他喝，鼓励他，让他再往前走。你吃了之后就有力量，你还要跑40天，去何烈山去见神。我说不定我们去关心别人或者人家关心我们这弟兄姐妹，就像这天使一样，神派来这个天使来关心我们，来陪伴我们。不单止我们是软弱，我们经历苦难，我们经常也会即使生活觉得很平静，也会有那个叫什么孤独的感觉。我在思考这问题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孤独。我们现在知道，新冠是 pandemic，但是最近一个 Cigna 是美国很大的一个保险公司，他做了一个 survey，其实孤独也是现在在美国也是一个 pandemic。他里面提到有61%，他们 survey 了很多人，有61%的美国人说他们觉得 loneliness。觉得孤独，有24%的美国人觉得他们 mental 精神上有问题。我知道 Christina 也在，Christina 是精神科的现在新冠我们知道，大家都要 quarantine stay home，不能出去，不能接触，不能接触人。我们教会聚会也只能 Zoom 上聚会，线上聚会，所以。《时代周刊》说，COVID-19 is making Americans loneliness epidemic even worse。新冠使得美国这个 lonely 这孤独感，这个流行病更恐怖，更差。所以这个调查里面还说到，没有人能够逃避孤独，即使是。18岁到22岁，所谓的 Generation Z Generation 也觉得孤独。我们觉得现在有很多 social media，有 Facebook，有些 Facebook 有微信，有些人可能有3000个朋友，但是他们调查里面说，73% heavy use of social media，很常用 social media 的人觉得孤独，反而少用 social media 的只有52%。不用 social media，可能就是说忙着或者跟人家接触多一点吧。所以，Facebook 里面、微信里面，即使你是有3000朋友，也是有这个孤独的感觉。所以，我跳过去吧。我跳过去吧，孤独。或者是我们经历 打击经历软弱、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很，但是我们也很希望有弟兄姐妹的陪伴。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从耶路撒冷找到25里，25里是华里，是华里，就是7英里，7英里。要走起来还是挺长时间的啊！这段时间啊，魏军经常跟我一起去 hiking，我们都是走30个 mile，30英里就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每次跟他说：“我们走走7英里吧，我们走走7英里吧。”他老说：“干嘛你老是想着7英里啊？”因为我想着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和他和两个门徒走了7英里，在7英里。走的路，就是耶稣陪伴着他们一起走。他们门徒在悲伤，在失望的时候，他们离开，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耶稣陪伴着他们走了这7英里路。所以我叫这题目叫7英里路的陪伴。我们来看经文。看看陪伴的原则，耶稣，我们说要以耶稣的心为心，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我们就从这里学习一下陪伴的原则。好，我们回到经文，这里说敬当乐意。我刚说这是复活的那天下午，门徒中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又有25里，就是刚刚说7英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情，竟谈论上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我这里想到第一个原则是主动的，耶稣主动的走上去，和他们一起。走一起的，主动的去陪伴着他们，主动的与他们同行。我这里想到主动，我们要主动去陪伴，这里要做到主就啊就要做到主动。首先，我们是要关心，要关心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大家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这些需要，知道别人的需要，才能够去主动。但是要知道别人的需要的话，就要接触别人，接触他们，去了解他们。我们不能够单单整天就是忙着自己的事情，以自己为中心。哎呀，很忙很忙啊，就是自己老是就是说，当然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就。不可能知道别人的需要，就谈不到怎么主动。经常我们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很好的服侍的时候，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在一起做事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迎新活动，或者是我们要办一个感恩节的聚会，里面会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配搭。我们怎么样把这事情做好？谁做这个，谁做那个？就是说，在为这事工作的时候，有很好的配搭，很好的沟通，但是在生活中却没有实质上的关系。我们事工完了，好像就完了，好像我们除了服侍的工作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关系，让好像只有服侍的时候，我们才会在一起沟通，才会为这事情。为这个事工去配搭，完了，平时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有点像工作。在美国的单位里面的工作就是很讲究团队精神，大家一起把一件工作做好。我记得刚来美国很久很久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说，在单位里面你不需要跟每个人做朋友。但是很重要的是，这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配合， 不管他是不是你的朋友，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看不看得啊、看不看得惯他，但是工作的时候，你要有团队的精神，要配合，要把这事情做好，不能因为你 personal 个人的这个观点，不能把工作进行。但是你工作完了之后，你跟他什么关系都可以，没有，不需要有什么交往。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工作上要配合，要团队精神。但是工作完了之后，你不需要跟单位的人做好朋友。当然，单位里面有好朋友很好，但是你不需要。在教会里面不能这样，不能只是在一起施工的时候才有沟通，才会配搭。经常啊，前几次分享教会是一家人。就一家人就一起完成一个事情，一起工作的时候，平时也是家人，是不是？啊，记得小时候，我们就说会一家，爸爸会带着我们一家人去做一个事情，特别最常见的就是搞卫生，啊，一个月大家一起。一家人一起搞一个卫生，然后我总是马场口，我姐姐大嘛，所以就总是做最脏的，啊，打扫厨房，打扫厨房，然后弟弟小，就是跑来跑去帮忙忙帮弟弟水，然后我们会一家人很高兴的在一起，这个周末把这个卫生这一个 project。就是搞卫生，但是这卫生搞好了，这个 project 做完了，我们是不是就完了？是不是就没关系了？不是，我们还是一家人。所以啊，我们啊要有这样的节奏，像家人一样的节奏，我们才会知道别人的需要，才会知道别人的经历，才会知道别人的感受，才有可能主动的。去陪伴，第二个原则，我说主动的。再回到经文，啊，这里说他们在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情，正谈论上文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和他们同行。这里我想提到第二个原则是亲自的，主动的，亲自的。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着很多。耶稣治病赶鬼的故事，耶稣总是亲自的去，亲自的医治。在马太福音讲的一个故事，说有个长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要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出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这里说，耶稣伸手去摸他。为什么耶稣要伸手去摸他呢？耶稣只要说一声"你洁净了"，他就洁净了。他为了治愈他的大麻风，根本不需要去摸他，他只要说，他就洁净了。就像马太福音紧接下来这个故事讲到。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个百夫长前来，对他说：“我的仆人害了瘫痪，并躺在床上，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这百夫长是罗马的官长，那时候以色列在罗马的统治上，百夫长就是那个官管着100个士兵吧。他差不多就是一个小连长吧，然后他的仆人害了瘫痪病，甚至痛苦躺在家里，叫耶稣去医治。耶稣说：“好，我去医治。”你看百夫长怎么说？主啊，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刚刚说百夫长是罗马的官长，他是 外邦人，那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分得很清楚的，没有犹太人到外邦人的家里，所以他说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像我这个小小的连长，我只要吩咐这个兵做什么东西，他就做什么东西；吩咐他去，他就去；吩咐他来，他就来。你不需要到我们家里，你就说一声，我的仆人就会好了。耶稣见他这么大的信心，就说：“你回去吧，叫你的信心，你行情传了，你的仆人，你回去，他就好了。”哇！所以耶稣要治病，要赶鬼，要医治这麻风病人，根本不用伸手去摸，他只说一声，他就好了。但是，耶稣还是亲自的去摸他。为什么？麻风病大家知道是一种皮肤的传染病，是麻风杆菌引起的。它侵犯皮肤，侵犯末梢神经，这病人有很大的痛苦。不单只这样，还会引起萎靡、变形、萎靡。在古时候没有医治的方法，而且可能还算不知道是不是挺流行的，在旧约的利未记13章、14章，两章书专门是讲皮肤病的条例，给了很多很多规矩吧，就是这因为它是可以通过皮肤接触的传染，连咳嗽。像新冠一样，咳嗽飞沫也可以传染，所以这个皮麻风病人要独居营外，不能够跟人家接触，而且他们要让人家认得出来，怎么认得出来呢？他们要撕裂他的衣服，要蓬头散发。有人走近了，他会说啊，我不洁净，我不洁净，不要走近我，就是他要让人家知道他是麻风病，不能接触。所以这麻风病人他不单只是疾病的结膜，皮肤的疼痛那种结膜，我想他们也是很孤独，很盼望跟人接触。他们不单只是皮肤病的 physical 的那结膜，还有心灵上的结膜，他不单只希望疾病传移，还多么希望跟人家接触，回到社会，回到他们的 tribe 里面去。所以耶稣亲自的摸他，不单是医治他皮肤的疾病，还是接受他来到群体里面，接受他进来。不单是皮肤的疾病，还是心灵的医治。跟接着这个故事，马太福音第八章说，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夜病躺下，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他的夜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耶稣亲自来到彼得的家里，耶稣亲自的用手一摸，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疾病。这不单只建立了彼得，还让彼得一家来侍奉耶稣，跟随耶稣。所以这是亲自的。这里使我想起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前，在另外一个教会，那时候那一年突然来了很多学生需要来回接送，然后完了，他们也周五晚上也愿意到教会来，然后完了当时有几个刚信主的学生同工，觉得他们忙也忙不过来，刚信主，结果就是我就跟其他的弟兄、其他的姐妹、其他人去提讲的这事情。其实希望他们能够也帮忙接送一下，但是那时候有个人就说：“ 哎，我们可以，哎呀，我们可以雇一些司机来，我们可以给你们学生团去多点 budget，雇一些司机来，教会可以出钱。本来是想着弟兄姐妹能够亲近的接送，路上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这是亲近。更重要的并不是说雇一个司机把他们带过来，而是希望这路上在车里面有个沟通，有一个关怀，有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提到这是亲近。当然，实在没办法，我们也不能够就说强求做什么东西吧，是不是？我们按照神给我们多少的恩赐、多少力量去做多少的事工。但是这点我提到是一个，就是亲自、主动的、亲自的，陪同。好，接着下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着，没面带愁容。两个人中一个叫格巴流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就把这故事说下来。这里第18节，格流巴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吗？英文这翻译有点，英文我看英文更有味道，是说，他问的问题是说，难道你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唯一的一个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的人吗？我觉得他问的挺逗的，是不是？对耶稣。他是这些事情的主人翁，他亲自经历给犹大、给朋友出卖，亲自的受兵丁的鞭打、辱骂，亲自的经历十字架上的痛苦、被埋，他3天后复活，他是主人翁，他怎么不知道这些事情呢？格巴勒说：“难道你是唯一一个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吗？”但是耶稣还要问他：“你们谈论什么事情呢？你什么事情呢？”连问了两句什么事情。上次我讲到是，耶稣要我们把心中的痛苦。心中的这经历的告诉他，当告诉耶稣，上次我讲到这个歌，你越疲倦心灵，沉闷悲叹，当告诉耶稣，你越满怀悲哀，喜乐消散，当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到主恩的面前，去告诉。耶稣，向耶稣祷告，向耶稣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耶稣是世间的主人，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打断他们，让他们一口气的把这事情讲出来。这里有多少节？那个贾巴流说，从19节到24节，他就讲这个事情。这拿撒勒的耶稣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祭司长把他钉了死罪，钉了十字架上。而且早上的时候，有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说他复活了，但是我们去也没有看见他。他让他把整个事件讲出来，没有打断他。下一个陪伴的原则，我想到是听，要听别人的诉说。像我们查完我们几个组都查了雅各书， 雅各书里面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要听，听他们诉说，不管人家怎么说，怎么讲，讲的多少，像耶稣本来是经历这些人的主人，但是耐心的没有打断的，把他们让他们把整个事件讲完。听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繁体字，繁体字听首先是用耳朵听，一个耳，下面一个王。王啊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是玉，就是耳朵戴了一个玉，就听的人是很像王一样很尊贵的。但是有人说是听的对方，你就像王听王说话一样，这样尊重他，带着一个尊重的心去听他，就是听就是态度，要带着尊敬的心用耳朵去听。不单是这样，上面是习视，习视说习，这个视是倒过来是目，眼睛，不单是听的时候还是要眼睛注意，眼睛看着要注意，还有用心一心。所以听尽管是用耳朵听，但是要有带着尊敬的心注视着别人，用一心集中心去听。所以听就是说不单单是用耳朵听，还是带着心去听。所以下一个原则是听，要听别人的诉说，不管别人说多少，你觉得怎么样，可能是修理，因为你都知道这，你像耶稣他本来就是主人翁，他还是听他们把故事讲完。好，再下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的字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上面原则我说是说，说是要说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的真理去互相鼓励，互相建造，一起来赞美主，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二十节说，你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亲和的赞美主，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常常说一些啰嗦的事情、世俗的事情，这是难免的。特别是有一段时间不见了，很久不见了，这一起当然就很多其他的话去说，是不是？记得很久很久之前，在一个教会带小孩子，周五晚上，就是主日学带他们，读圣经。然后他们在一起开心了，老吵，一起玩，一起就是不能够安静下来，好好唠了一段时间，要他们好了安静下来，我们应该来读圣经了，来做今天的那个该读的做的功课了。然后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一周都没见面了，叔叔啊，就让我们多玩一点吧。我们大人也是这样，有时候段时间不见了，会在一起聚的时候会很开心，讲了很多其他事情，是不是？然后特别是我想现在的疫情还有世界的形势，像中美关系、贸易、两岸关系，每天都有变化，我们一起会花很多时间讲这些事情，这不是不可以，但是 我们不能够单单的就讲这些事情，或者是这是讲这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个切机引进，我们可以去讲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去一起数算神恩典，特别是我们低谷的时候，我们忧愁的时候，我们是更要数算神的恩典，就像刚才我们唱的歌一样，数主恩典。当你遇见苦难波浪冲荡，当你忧愁冲淡，是不要绝望，越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时时感谢和欢呼。有时心中挂虑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疑惑便消除，便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时时感谢和欢呼。我们一起的时候要讲圣经的真理，讲福音，一起数算神的恩典。有个小小的分享是，我们原来在 Iowa 住了5年，后来搬家去了达拉斯，在达拉斯住了1年。后来在达拉斯1年，大家都有点不开心的事情吧，只住了1年，后来我们就搬到克利夫兰了。然后我们要决定要搬到克利夫兰的时候，我女儿那时候是读4年级、5年级的时候，她就在说，神怎么这么奇怪的，要我们从埃我去克利夫兰，就直接把我们带到克利夫兰好了，为什么还要来达拉斯1年再去克利夫兰呢？为什么来的达拉斯1年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她说是 Why we come to Dallas for 1 year for nothing? 她说 for nothing。 后来我就跟她说，这一点里面我们不是 for nothing， 这一点里面虽然大家有点不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一点我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就是在数主的恩典。然后完了就一下子就觉得很喜乐很开心，尽管我们经历了大家都是这样，尽管经历了苦难，经历了低谷，但是里面总是有神的美意，神的恩典。有个，这是在微信群里面，我有个同学，这个同学挺他的脾气的是，他是传在达拉在 Houston 做传染科医生，他的脾气就是很匆匆忙忙，什么都是很那个很忙乎，很拼命干事情，从大学的时候的习惯就这样，停不下来。然后现在新冠来了 ，close 了，然后他自己也感染了，因为他是传染科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了，有时间出去走走看看。他说：“新冠让我认识周围社区的美，尽管新冠这样，但是尽管我们隔离。”尽管我们stay home， 但是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让我们安静下来，去诉说神的恩典。那时候必然叫你时时感谢和欢呼，所以要说圣经的真理，要诉说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好他们将近去的春节。到了那个村子，走了7里路，到了那个以马忤斯，然后耶稣好像还要前行，他们抢留耶稣说，时间晚了，日头已经平息，请你与我们同住下，让我们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翻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福音耶稣不见了。 上次我讲到是说，我们要主动的邀请耶稣进来，这两个门徒邀请耶稣进来，耶稣就在我们心门外叩门，我们要打开门邀请耶稣来，我们邀请耶稣进来，他就与我们同坐同吃同席。不单只邀请他进来，你看这里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他谢饭，邀请耶稣进来，还要邀请耶稣做我们的主啊，这是从门徒的角度。但是这点我想到一个问题，是一起吃饭，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会争论在教会里面要不要一起吃饭，我觉得是很重要。像江常分享，教会里面是一家人，一家人当然要一起吃饭了，是不是？耶稣在福音里面记载着耶稣很多很多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故事，他总是拿起饼来祝谢了，翻开递给大家，所以这门徒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福音书里面记载着很多耶稣跟门徒吃饭的故事啊，国内叫饭局，有饭局。然后我这里找了几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多弟兄经常会讲的。当耶稣教了马太一个税吏，教了马太说你跟随我，然后马太就跟随了耶稣。不单止他一跟随耶稣，他做什么了？他就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还有邀请了很多他的税吏朋友一起来坐席。在这里他当然就会分享，跟他们的税吏朋友分享他跟随耶稣，他信了耶稣。耶稣第一个行迹是什么？迦南的婚宴。你看这里，大家在这里一起婚宴，变水为酒。第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大的婚宴，大家一起在吃饭。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很熟，就是五饼二鱼。当耶稣在山那边讲完道，已经是傍晚了，到吃饭的时候了，怎么办呢？怎么喂饱这5000人呢？有个小孩有五饼二鱼，然后耶稣这里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了坐着的人，分鱼也是一样，就随他们所要的。这是喂饱了5000人，用五饼二鱼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他们。这里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说，一个税吏叫该差。该差人很矮很胖，耶稣来了，很多人围着他看不到耶稣，他爬在树上看着，然后耶稣看着他顺心就说，你下来吧，我今天晚上就要到你家里做客。然后这该差高高兴兴的下来，就带着耶稣和门徒到他家里做什么？做客，一起吃饭。当然这是最后的晚餐，大家都很熟耶稣也是一样，接过杯来祝谢了，拿起饼来祝谢了，分开就递给他们。所以在以马忤斯在这个地方，他们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把耶稣当了主人，让耶稣来谢饭，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翻开就递给他们。 这时候他们眼睛明亮，就认出耶稣来了。这两个门徒可能起码是跟耶稣吃了好几次饭吧。耶稣可能是拿起饼来，注视了，翻开他谢饭的方式，都是很特有的。特别是他会谢饭的时候，可能会说：“我们天上的父，像我们主祷文一样，我们天上的父。”那时候犹太人讲起神来是高，就是很敬畏，根本没有敢。对，他们神就说上次讲到。他们现在那个有些犹太人讲神还是 God，他们不把那个中间的 O 写出来，G underscore D，就是他们说 God，他们就说这么敬畏连 God 这个都不能够都不敢叫出来的，根本不可能说我们天上的父，所以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是可说。我们天上的父，总之他有特别的谢饭的方式。这两个门徒肯定是以前跟他们吃过好几次饭的，所以一看，这样就眼睛明亮，认出他来。所以这里提到的是一些里面很有名的饭局，特别我们在现在新生命组在查《使徒行传》。这是早期教会，他们天天同心，做早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传着欢喜行事的心，用饭赞美主，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早期的教会，他们天天在一起薄饼，天天在一起赞美主，天天在一起。用饭当然，我说一起用饭，说这里加了一个叫家常便饭。我们没必要为了吃什么东西，杂是为了吃什么东西浪费很多时间准备，这好像是有点打破了吃饭在一起的意义了。不知道，就说更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大家在这一起有个沟通，有个一起来赞美主，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建立一个家的感觉，一起建立一种 bonding。记得我们原来在爱我的教会的时候，就是经常一起吃饭，除了周五晚上和。主日敬拜之后，在教会里面吃饭，周五晚上在教会，周日、主日在教会，周六晚上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在不同的弟兄姊妹家里一起吃饭，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自己在家里，饭菜都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就自己在家里准备吃饭了。后来有个弟兄打电话来，嘿，我们这里有饭局，要过来吗？好吧。我们已经开始要吃饭了，怎么办？就把自己做好的饭盒一起带过去，就跟他们一起，就跟他们一起吃，就把自己做好的放在饭盒里面就带过去。这样就说我们这一起建立了，就是挺好的 bonding，一起建立的那种关系，一起那个在一起的。就一直就说我们离开已经十几年了，还没维持到现在。好他们眼睛明亮，认出他来，复原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活跃吗？”他们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到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起，他们就对他说，对使徒说，主果然复活了，就把他们路上所遇见的，在搬饼的时候怎么样认识耶稣来的事情，都一一述说一遍。我这里觉得 挺叫什么？挺我们的神挺幽默的，他亲自的、主动的陪同他们，从耶路撒冷到伊玛忤斯走了7里路，7里路要走2个半3个小时，而且是耶路撒冷是在山上，伊玛忤斯在，就是说从耶路撒冷到伊玛忤斯是下山，到伊玛忤斯要到耶路撒冷是要上山，要上山走7里路。想想这个2个门徒刚走了7里路，从耶路撒冷到伊玛忤斯在下山的路上，在准备吃饭，还没吃饭。然后耶稣那时候让他们认出他来，他就不见了。结果这2个门徒心里火热，看到复活的主。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们明白了福音，明白了圣经的真理，明白了基督要死，要代替众人的罪，被钉十字架，被埋，3天后复活。他们重新得到了盼望，他们心里的火又重新眺望，重新跳跃，眺望起来。他们饭都不吃了，连夜。再走7里路，这是往山里面走。回到耶路撒冷，找到其他的门徒，找到企徒，跟他们说耶稣的故事。我想，这2个门徒心里会不会嘀咕：“耶稣啊！”你明知道我们去了以马忤斯，明知道会到以马忤斯，让我们认出你来，让我们火热，还是要回耶路撒冷的。耶稣知道吗？耶稣当然知道。耶稣陪他们走7里路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眺望他们的火，让他们明白福音，让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你明知道。为什么还让我走这7里路呢？想想，耶稣可以在半路上把他们留下来，是不是？半路上休息，让他们在那边给他们讲解圣经，讲解真理，让他们明白这福音，让他们就可以不用走这么多，觉得冤枉路，再回。耶路撒冷，也觉得是不是浪费时间？走了7里路下山，又是7里路上山，才去见使徒。不早点让我们去找个使徒，去说你复活了，这不更好吗？但是神就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说的，神让我们去了达拉是一年。这一年再来到克利夫兰，这一年其实在里面，我也就说得到了很多，特别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在那边，那时候达拉斯的那个license 申请时间要申请很长时间，我申请了一年，但是 license 还没来，就说我7月份去那边上班。到2、3月份，license 还没下来，那时候就心里就担心了，心里担心的就开始找工作了。然后我找到这里定了一位去这个工作之后，license 那个 license 才下来。但是由于我没有那一年没有 license，所以看病没有这么忙。白天我老板就让我写那个 clinical trial，写一些 research 做 research，然后平时我们在 Iowa 信主，在 Iowa 的时候，白天是看病人很忙，然后晚上周末的时间是要做 research，要看文章，要做 teaching 教学，要写文章，要教学，要就说那个 学术的东西都是看完病人去做，就说没有多少时间。现在在达拉斯那边，白天就做 research， 白天就写文章，白天就做那个，就晚上就根本上不做，不要做 research 了。就晚上那时候 Iowa 的时候没有很多时间读圣经，但是在 Iowa 在达拉斯那边晚上就不用做 research 的东西了，晚上就有时间去看看圣经。那时候旧约主要是在那个达拉斯那边，主要是在那边读的，所以再回到刚才要说的，他们让他走七里路，然后再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我想讲的一个是垂合，我不知道这两个字可能不很合适，不很最合适，但是我想到这里说，他们要走七里路，就一起陪他们走七里路。有时候什么叫垂合呢？有时候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有一些遭遇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孤独的时候，什么样？我们会做出一些事情来，但是耶稣没有说，在路上没有说你们怎么这么笨的，你们这么愚钝，你们怎么样不明白，信心这么低，就把它截住。但是耶稣是还是陪伴，尽管知道他们还是要回耶路撒冷的，还是陪伴着他们一起走过这七里路。这里讲到这个故事，我很久很久以前分享过伊利亚逃命的故事。刚才我也提到，伊利亚是北国的先知，然后在列王记上19:17-18:19有很多他的故事。简单来说，他就是北国的女王，要把他杀了，他杀逃命，他一直逃到以色列最南的边境，把他的仆人把他的马放在那边，再走了一个小时，在旷野走一个小时。刚才我提到，就是这里他要求死，神派他的先知派一个天使来给他饼，给他水喝，过了一晚，然后那天使说你要走的路还有很多。结果他在旷野里面走啊走啊，走了40个昼夜，来到何烈山，就是神的山，遇到了神。神跟他说，我在北国还留下了7000人没有拜巴利的，没有拜异邦的神的，那边还有很多事工要做，你要往大树这个地方，那边有一个以利沙，以利沙就是一个先知，后来以利亚被神提走了之后，以利沙就接替了以利亚先知的工作，你要去那边教他，带他做先知，还有那边有什么要回到那边，有王有什么事情要做，吩咐了他做了几件事情。结果以利亚遇到神之后，听了神的吩咐，又往回走，而且比原来更北的地方去遇到，去找伊丽莎。结果大家不觉得神很幽默，让他往南跑跑跑跑跑，跑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遇到神，神说你要回去做这事情做这事情做这事情。其实在 40昼夜之前，你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从40昼夜的那时候，在那求死的时候，他遇到天使，能不能叫天使就说跟他说你回去做这事情？没有，神没有这样说，他 让他跑了40昼夜，往南走了40昼夜。所以这40昼夜其实看起来，从凡人角度来说看起来是冤枉路，但是在40昼夜里面，我相信以利亚也经过很多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当他更好的准备他的心来到何烈山遇见神，接受神给他的任务。所以我这里提到的是说垂合，就是他们走的时候陪伴他们走，不要太多的干预。当然就是不是说有时候我们苦闷的时候可能会忍不住 temptation， 忍不住引诱做些错误的事情，像酗酒吸毒，这不是这样随意，但是该走的路还是该经历的事情还是要经历的，该走的路还是该走的，就是要陪伴他们，陪伴着走过。好这里我就是分享，从这里分享那些就是说陪伴的原则，主动的亲近的要听他们诉说，要在一起说圣经的真理，要诉说神的恩典，在一起吃饭，在一起陪伴，不要太多的干预。很好笑的是，我看到孤独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还有人问这个问题 ：Is there a medical cure for loneliness？ 这是人们的世俗的想法，他们在找这个孤独，感觉孤独的人里面的那个生化的改变、分子的改变，然后想做一个药去干预这些分子，干预这身体。但是从我们教会，从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是要弟兄姐妹一起的陪伴，和神一起的经历神，知道神一直的牵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的互相的造就，互相的建造，互相的同走天路。我想这是让我们经历这些孤独，或者经历挫折，经历苦难最好的方式，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灵里面有一个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建造。好我分享就到这里。其实我有一个，这里有一个 topic 我想想分享的，就是说怎么样跟耶稣同行读圣经。有可能我下次还会讲这段经文，从另外角度怎么样跟耶稣同行读圣经。好，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神的话语真的是很丰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通过这经文，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这样亲自的主动的关心我们，陪伴着我们。主啊，你想让我们把心中的苦难、父亲的苦闷都带到你的宝座前来向你求、向你诉说。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在教会里面像家人一样，互相的陪伴、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建造。主啊，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罪恶，很多苦难，很多 temptation， 但是也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好，是吧？就让我们一起的同奔天路，是吧？带到那天来一起的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